我们继续我们的那个马可福音第五章哈。啊，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的话，从第四章的最后到第五章整章的话，就基本上是有四个神迹，四个耶稣基督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所做的、所行的神迹的一个连下来哈。那我们知道我们说信耶稣，就是跟神的一个关系的和好，跟天父、跟创造者我们的父神和好啊。然后呢因着主耶稣我们就和好了。那和好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使命在罗马书，我记得是第五章还是是哥林多前书，我现在有点混了哈，告诉我们说，我们既跟他因着耶稣基督跟父神和好，然后呢也把这个和好的哥林多前书那个把那个和好的这个职分，这个这样的一个责任呢，一样的就交给我们，也要去，等于说我们要去因着我们也是要让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属于关系的和好的一种信仰。那么关系要靠近呢，一定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就是对神的认识。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说，神的儿子耶稣就是跟我们一样人的人子哈。耶稣基督，基督是君王，他是有权柄的。那么对于这个宣告福音的起头，对于这个马可的这样的一个马可福音的宣告呢，就是整个马可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宗旨跟方向，就是要我们认识到你所信的是谁。所以呢，其实耶稣本身对他的门徒也是带他们三年多，也是往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要让他们确定，让他们认定说，你们所跟的这个耶稣到底是谁。所以到最后已经快到要进入耶路撒冷受死的时候，他特别问他说，你们说人家说我哈，那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这个是事实上他是对他的门徒很重要的一个期待，也是一个他要他们学习的。那么在这个第四章尾巴到第五章呢，我们一直看到，我们看到说，其实耶稣他的医治，耶稣他的神迹，目的不是要让很多人觉得他好棒哦，他很神奇哦，是要从这个神迹认识到这一位行神迹的耶稣到底是何等的人，或者是从哪里来的，以至于到最后呢，可以自己认定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君王，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书里面的一个目的。所以当我们学习福音书的时候，要越来越能够深入的去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耶稣。每一次我们读经的时候哈，我们鼓励到我们如果有在带人读经的时候，总是从我们读经的这个内容去找到神的属性。就像罗马书保罗说，神的奇妙哈，他的神性，他的神性跟永能都在他所造的这样的一个所有的这个宇宙万物里面都已经显明了。其实要认识神是都很显然的，都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了。问题是我们信跟不信而已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切入点，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到底信不信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得着福音的一个入门，我们要进入他的门哈。好，那么这四个神迹呢，从第四章尾巴开始，我们就看到，如果你跟着耶稣经历耶稣说来，我们过到湖的那边他们从西边过到东边，以至于碰到那个风暴，然后就看到说，哇，他是谁？怎么连风跟这个海都听他的话？所以他的权柄是 因为他是创造者，所以呢，大自然，我们讲白人，大家都听他的话，他说进了就进了啊。所以门徒们不认识，很惊讶，但是他们从那里看到亲身经验说，不管我们的四周围的环境的风暴有多大，他是那一位掌管的主啊，这是门徒学到的，那我们也要学到。然后来到这个格拉森的这个，他就渡过湖了哈。那渡过湖之后呢，就为了一件事情啊，不但碰到那个风暴，然后呢过去之后呢，也就为了做那一件事情又回去了。好，就是去那边，特别是向着这个格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让他恢复过来，让他明白过来，让他恢复他一个人的，包括他的名字啦，他的这个尊严啦，让他整个人就明白过来，他就开始有他生命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是不但掌管大自然，他也是掌管这个，虽然世界现在在这个恶者的下面，那他的权柄是在他之上的哈。所以他在走以前，他跟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虽然啊，恶者还是在很疯狂的在工作，他的工作是要破坏，但是呢，耶稣是胜过恶者的，胜过这个空中掌权的哈，就撒旦魔鬼的哈。那然后呢，我们上次也看到这个雅鲁他的这个管会堂的他的女儿，我们看到耶稣他胜过死亡哈，所以这个都是耶稣的权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相信接受这个福音的一个耶稣自己就是这个福音的一个主角跟起头啊。那在这个雅鲁的女儿复活之前，刚好我们就中间就有一个这个12年血漏的妇人，那一段我们还没有仔细去一起来查考啊。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焦点放在这里啊。这个谈到这个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说魔鬼的对耶稣的那种害怕的一个俯伏敬拜啊，那跟我们对耶稣的敬拜，用信心的敬拜，他的那个天地之差哈。其实魔鬼呢是怕耶稣让他受苦啊，那魔鬼本身是有毁灭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哈，因为他是灵嘛啊。那他是神所造的，就是灵界的。然后魔鬼的目的就是要破坏、要毁灭、要杀害。所以当他一到进到猪群的时候，猪全部都死了哈，2000头猪都死了哈。但是他却很害怕耶稣让他们受苦。我上次提过，因为魔鬼他有灵，他那个灵是永以后要永远灭亡的，那边都在那个永死里面，在那个刑罚里面。但是魔鬼的目的就是你看他一进到猪群，猪都就死了哈。那在这个当中呢，管会堂的这个雅鲁来找耶稣，在他还没有去到他家以前，中间发生了一个12年血漏的妇人来偷偷的摸了耶稣一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啊，第25节，有一个女人，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耶稣行神迹的这些人，不管是哪一种人，哪一个情况的人，都不是只有一个了，都是受我们的整个世界，因为在这个堕落的一个情况下面，在魔鬼掌还在掌权的这个情况下面呢，我们有生命的威胁，我们有生病的痛苦，我们也有绝望的这样的一个四周围的一个埋伏的危机在那里啊。那就像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或许我们没有人不是有这种同样的经历，可是我们会看到一个人根本就不晓得谁自己是谁，然后呢失去了那种自我的尊严、自我的价值，在都是啊。现在很多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抑郁症的人，他根本就没有劲了。 他生活没有盼望了哈。所以你看到这些神迹都是怎么样？都在谈到人的绝望，那个风暴，那些门徒说我们都快要死了啊。然后在格拉森的病人呢，他根本就已经没有知觉了。这个邪恶的妇人也是一样，我们来看邪恶的妇人哈。我们看第25节到34节，好，哪一位愿意帮我们念一下？
我来吧。
好的，请你。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有好些医生手里，受了，哎，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阿们。
好的，好，先到这里哈，谢谢。好，我们看到这几个神迹哈，我不想你们会不会想到说，到底耶稣要过去湖的东边去赶这个鬼啊，去赶这个格拉森这个人的那个被附身的鬼，还有会碰到这个12年的血漏的病人，还有雅鲁的女儿，他让他死里复活啊，到底他知不知道要做这些事情？预先知不知道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刚才听到这个血漏的妇人摸他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知道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所以这里就会产生一个就如果我们比较深入一点的思考的话，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是人子啊，他在行使这些神迹的时候，他是以神的能力来做这个事情，还是以人的儿子，因为他对父亲的一个，对天上父亲的一个顺服而成就这些事情？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做这些事，所以他不会害怕，所以他啊，但是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本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没有以神的儿子的那个权柄来过他地上的日子。他降卑，然后倒空，到顺服到死，整个那种到世上来的路径呢，除了到最后复活，又就是等于又再一次的从父神得到荣耀。约翰第十七章他说，现在我已经把你叫我做的我都做了，我已经荣耀你了，请你也把你的荣耀给我。所以这样的话等于说，耶稣在世上这段时间，他事实上是降卑倒空，也没有握着这种神的这样的本性哈，三位一体的神的这种特权都没有。那当他在走这一段路程，从这个平静风海，他也要跟门徒一起经过风暴，在面对这个格拉森病人，他不过是去那么一个，还要一次又要回来，哈，等于是他有。他去那边他就是不断的在做神要他做的事情。然后又有这个12年的血漏的妇人。 然后又有雅鲁的女儿，那是一个死的的人哈。耶稣身为一个他们心目中的老师拉比，去牵这个死了的人，这是非常非常反他们的这个洁净的啊，这样的一个，如果我们讲说那个洁净本身是他们的一个癖好哈，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洁癖一样，就是因为分别为圣，有很多不洁净的，像这个血肉的妇人也是不洁净的，这个律法有明载的，律法有记清楚的，所以呢，耶稣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到底耶稣是以什么样的一个那个怜悯的心，我们知道一定有。我们看到耶稣的怜悯，特意的过去，像那个特意的去从撒玛利亚过去，去碰到那个井旁的妇人。那么他是不是有知道？那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哈，当然我们就是人子人女了哈，人所生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也是圣灵所生的。那我们会不会有一样的这种人生的历程？这是我想要跟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当耶稣说他身上有能力出去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被收纳为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是不是也有像耶稣一样，在世上不管是服侍也好，或者跟门徒也好，在一起也好的这些经历，然后也可以按着神的心意经历所有这些来荣耀他，有没有这种啊？有没有这种经历？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理解，就是说，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耶稣感受到他的能力出现，我想他肯定是，作为这样，就是因为他是人子，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有。就是有感觉的，所以他肯定是感觉到什么特别的，就是他的身体上就是有的，就是感觉到什么什么什么有不同，所以他说有我有能力从我身上出现。那我们当然是没有经历过就是这种医，就是你对别人医治或怎么样，但是呢，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会可能会有，对我们来讲，因为神也没有说给每个人这种医治的恩赐或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你会有时候特别的感动，比如说神让你做什么，有一个传道人他讲他当时出去，他说他就是那个船就不停了，就是怎么样，他心里有感动，说要你需要祷告让这个船停，但是他其实他是怕的，说万一我祷告了要是这个不行怎么办，但他心里的感动还是很强烈，所以他也就照着那个感动去做了。我想我们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毕竟有一个部分是我们作为人子我们是没有的，可能我觉得是不是有感动，就是我们会感觉到比如说心里有个特别的感动，那主耶稣感受到是说有能力出去，我不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会有一个你会感受到。
我想你刚才有个重点，我们可以更针对性的来思考，就是我们常在说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也说，如果你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你就必知道，一定会知道神的旨意。我提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儿子，人生的，我们这些人的儿子，人的女儿哈，我们会认为说我们要学耶稣，但是问题是耶稣有比我们超然的能力，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可以用他的神性来接受这个痛苦，我们没办法。就好像本来神是让他儿子下来成为我们的一个模范，他怎么走过人生，怎么受苦，怎么样经历，怎么样得胜，好，那我们也一样跟他一样可以这样子，就等于说把他独生的给我们做一个模范，让我们这些被他收养的，我们被造的，或者是我们被赋予权柄的这些儿女呢，一方面耶稣有的福分我们都有，这个是我妇女的那个聚会一直在讲的，只要他有的我们都有，一方面他在世上的这个对神的心意的一个呈现，等于说当神 有这样的，等于说神有这样的引导，可以这样讲好了，好，就他有这样的引导的时候，他也都会一一的。为什么那么多人突然间告诉腓力说给他们吃？耶稣也没有每一次都这样啊，是不是？他一定有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目标，还有他立定他的志向，就是我这一生就是要荣耀父神。所以他在要离开世界以前的祷告，他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你了，等于说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啊。”那我们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是在世上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跟一个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讲好了。我们刚刚讲到耶稣的权柄，好，我们没有像神一样的无所不能，但是我们有权柄，因为你会看，我们会看到耶稣怎么样把权柄赋予他的门徒啊，他把权柄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他们就去了啊。那主要的目的还是一样，要把福音传出去，要把人带回来天父的家中跟他和好，这个是最最主要的目的。我们也知道他做这些神迹绝对不是为了让大家觉得哇他好伟大，他还有能力，他反而就说不要讲不要讲。到了这个雅鲁的女儿这件事情，他只带了几个门徒去而已，其他都没有跟他去。他有他的一个重点在哪里？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我们常在讲说我们要寻求神的，上次有一个问题好像也是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然后明白神的心意，然后让神的心意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每一个过程当中可以彰显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荣耀他。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家都有的一个概念。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对于神的心意的明白跟对于神的心意的一个跟神的一个配合呢，是耶稣所走出来的路径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模式。那这样的里面的一个秘诀在哪里？在那个时候我们记得哈，圣灵还没有跟每一个人内住在一起，有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并没有内住到每一个他的儿女的心里面的生命里面，一直到他离开了，圣灵降临，然后呢就开始了一个圣灵的一个时代，就不一样了。好，事实上当耶稣说我的身上有能力出去的时候，我确信那个是因为父子圣灵是合一的。好，我约翰福音十七章，我父啊我与你本为一。好，我们本来是一个，那他也要把我们带成跟父子圣灵是合一的。那这个焦点在哪？这个核心在哪？核心在圣灵跟我们在一起。那到底耶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发生怎么走吗？还是都有神的美意，然后他也按着神的美意，按着神的计划，按着神的美意再过每一天？我们的看法如何？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会碰到像上次像琼云谈到说他的那个手要手术，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寻求神的心意。有人碰到说这个说那我要祷告，我要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都有这样的概念，那我们如何走出这个像耶稣说我已经荣耀你了，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
师母，等于说当时在耶稣行这些神迹的时候，那时候圣灵已经没有说降临在所有的门徒身上，但是已经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对吧？他受洗的时候不是说
是的，
好像
是的，
所以他当时是有圣灵的带领的。
是的，他顺服圣灵的带领，
对，
带他去旷野就去旷野，带他受试探就去受试探。是的，是的。
因为您刚开始不是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是我们如何是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清楚。
是的，
我觉得是耶稣，因为他是没有说有自己的想法的，他是所以而且他是完全能够听到神的这个圣灵的带领，他也就照着去做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自己里面有很多的私意，我们有时候自己也不明白，还觉得是神带领我们。所以我觉得能够听到神的旨意的一个最关键的第一个呢，是你就是要认定神，第二个你就是不能自主。
Amen Amen， 你讲到重点了，认定，好，认定他的心意，而且呢照着，你刚才讲到照着，照着他的心意。我想所以耶稣说了，你们若立志要遵行他的旨意，就必知道他的，这个是耶稣的一个表白啊，他自己也是这样子。什么叫做啊、限制自己成为一个人，道成中成为人，就是完全的人。我们有限的，他也有限。他如果只在湖西边，就不能在湖东边，对不对？他不是无所不在的。好，那他每一次要做什么的时候，他总是要去寻求神的心意，要祷告。他要擘饼的时候，他也要向着父来，就是来祝福啊、跟他祈求，然后祝福。他那个信心，对父亲的信心，还有你讲的这个顺服呢，是带着他走过在世上这三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也是他的价值，也是他的意义呀。Yeah.
因为这样的就是帮助我们看到，就是说怎么样来向主耶稣学习。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心里面有一个观念，即使没有说出来，就觉得耶稣因为他是神嘛，那他做的事情我们不一定都能做，所以我们无形中就已经，因为你都觉得这个不可能，你肯定也不会去做。
是的。我告诉你，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常常那个排好的行程表，一下就被打乱了，但是你就看到哦，原来有上升这样的心意。那我们如何在这种啊日光之下？我常说日光之下，在这个有一些常常突发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不可控的，比如说像上次刚才提到说牧师的这个事情，其实都没有这样子一个预备，也没有什么症状，可是就突然间就是说，哎，发现有这个问题，然后就。这个迹象，然后就检查，就是癌变，就是这样子之后，那像这样的一个冲击，这样的一个消息下来之后，还有我们疫情的时候，谁怎么了？谁哈？这样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在这种很常常变动、常常很多事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里面，可以走一条不变的路线？这是我觉得说我们可以学习跟耶稣学习的。那也就是为什么啊，当耶稣复活离开之后，然后圣灵下来跟以前耶稣也跟他们住在一起哦，同样的道理，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现在圣灵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整个就看到人生的意义跟目标在哪里了，这个很重要。那个也就是保罗说，我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觉得刘磊你的那种回应那些重点就是的，就是非常很好。你看当他要经过撒玛利亚碰到那个井旁妇人的时候，那些门徒都去买东西，刚好吃饭时间了、啊、去着手去处理这些要吃饭的时间啊，一回来他怎么在跟一个女人，而且是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啊，他根本是很不能接受，就很不能明白的啊。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在世上要跟着耶稣，要认耶稣为主，然后让神带领我们经过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是跟人家走出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那耶稣走的这条路是一个什么顺服到死的路。刚才刘磊说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想法，我们很容易走出一条什么路你知道吗？死也不顺服的路。
或者是说认定一条路，但那个不是神的路，还觉得是神的路，这样子就是往前走。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要是说认定一条路，如果这个也你看那个世上的人也有很多很有为了一个理想为了观念他会牺牲啊，他会坚持到底啊 但是如果要是说没有在神的里边，就是顺着神的心意，那种坚持有的时候也是蛮可怕的。
那就是为什么我的心意要更新呢、啊？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要祷告说：“神啊，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因为我不愿意任何的属于我的私意阻挡了我走这一条福音的路、义人的路，而且是永生的路。”刚才我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在，我们信这个信仰是跟神的关系。那跟神的关系是在于我们多少认识他，我们到底有没有越来越认识他，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那种圣洁。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在于我们有没有走上他要我们走的路。我就扯到另外一句话，一样是关于孩子的事情哈。我本来跟这个没关系，可是我就讲，我就想到圣经上箴言说，从小那句怎么讲？谁会背出来？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OK， 好，当行的道是什么道？
神所给预备的路。
对了，对了。是走那个神本来要他走的那条路，等于说神有他的命定，神有他的期待，因为圣经说他已经把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都写了，他对我们的意念很多，有没有？诗篇139篇是走那个神，等于说我的孩子要做什么呢？我孩子现在要往哪里去呢？最重要最好的就是走上神要他走的路，不是说我教他这一点，教他那一点，不是在于说那个细节，说好像这个时候要怎么样，那个不是这样，而是他走上了神本来已经为他好像一个蓝图帮他预备好的路，可是很多人他是没有走上去的。不然的话，真言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教导他。那教导他是怎么样？去愿意乐意的去喜悦神为他预备的路。当我们说大卫合神的心意的时候，同样的道理，他那个合神的心意不是他做的多好，而是他总是要做神高兴的，神觉得欣慰的。像刚才我跟那个陈姊妹齁，陈姐，她在谈到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们这也衰老了，那里也不行了齁。她说但是我很喜乐，是的齁。她刚才说没用了，我说不是没用。年纪大有年纪大的亮点，那每个人都到这个阶段嘛，每个人到这个阶段都有我们自己一个可感恩的，还是可以喜乐的啊。所以就按着神给人的一个命定，或者是给我们要他走完的人生的道路，我们认为说神的最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概念。那怎么样走完这条路呢？就像耶稣一样，顺服到死。怎么会顺服到死呢？就是刚才刘磊讲的说，我的主见，我的想法一定要死掉了，一定要没有了。好，当然神没有要我们却像耶稣一样定十字架，我们也定，我们如果去定了，我们也没有价值。耶稣他定十字架是为了全人类的罪，那我们的话是怎么样？就是自己的死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死了，而且我必须死，我的想法，我本来的特性，我本来呢都需要死。所以基本上立志遵行神的旨意，那基本上我们就是用顺服的心在走。有时候我们是觉得怎么是这样，没有想到会这样，但是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走完我们的全程。所以我刚才说，如果你跟在耶稣旁边看着他这些，到底当耶稣离开后，我们心里面留下的是什么？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些门徒基本上就是在做耶稣走过的，就是好像在跟着他的脚中行。你看耶稣死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斯蒂凡被逼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也这样讲。 然后带着一个天使的面容，就像那个保罗说的说，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那永远的荣耀，就好像他要领受那永远的荣耀，说神的话是真的。然后我们如何能够走出这个神的话的那种见证，我想只有一个秘诀，就是顺服。所以我如何明白神的心意，第一个我要立志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讲到这里来，但是我想当我想到这四个神迹的时候，我们看到四个情况都是难处，风暴也好，被鬼附也好，都是这个我们不可控的。那个女人怎么样，她用尽了发挥她所有的，找了很多医生，苦得不得了。她的苦不是只有血肉，血肉会让一个人很没有力气啊。像妈咪从她开始癌症的这个，特别是复发以后然后经过这个吃药啊这些理疗之后呢，就会你会看发现她的那个体力啊，因为她的那红血球降的就是降低了，可以这样讲就不正常了就一直拉不上去。白血球已经，因为她那个已经不吃了嘛，癌药目前不吃了，但是她红血球就没有办法拉上去。那这个的话就会让一个人就是没有血液是人的生命力那他就会不够，力气就会不够。那你看这个人12年然后发尽所有，那种不是只有身体而已其实耶稣的医治要带给我们的不是只有我的身体，我看得见的这个身体好了，或者是我得到什么了，而是整个让我们身心灵就成为一个像一个新的人一样，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重新找到。我讲到这三个医治的话，事实上一个是对他的这个他的一个身份一个价值，人的价值的一个医治，然后就对于这个妇女的话是关系的医治。因为一个血肉的人在那个时候是叫做不洁净的我有给你们这个经节对不对，利未记我有给你们吗？15章25节有那里我提到说，在他们的这个因为神选召呼召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第一个观念说你要归我为圣，所以他对于圣洁跟不圣洁要把他们从世界本来是世界的人带进到天国的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分开来，所以他们用一个很严格的概念，不能混也不能杂交，什么都不可以，纯的就是纯的。那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守那些律法，包括我们的衣服也都常常都有混的化学纤维还有这个棉都可以混的那个时候是很严格的。那个是针对那个时候在教导犹太人的第一个概念，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长子，是神的儿子，他这样讲的，我拣选你们出来做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那也因为他们我们就蒙了福那是他们成我们的一个榜样就对，成一个模式就对了。在那个时候的话这个血肉就是经期的时候人的女人的经期的时候，本身就是他是叫做不洁净的时间。那个时候他是不能去店里面甚至不能跟人家靠近的所以这个女人是在痛苦的不得了因为基本上一个人不洁净的时候他是不跟人家靠近的，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关系的一个基本上呢是一个失去关系的人。而12年花尽所有，绝望了，根本就不可能了。但是呢他存着一线希望。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这里说，我们的这一段的第一个问题这个女人的信心由哪里来的？然后在这个当中她在这个信心里面有什么成长？从她摸了耶稣的衣服好了，到最后耶稣跟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之后，这个当中我们上次提到这个雅鲁的这个信心的这个 这个成长。那我们看这个女的信心有没有成长，那刚开始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又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以谈一下这个问题好吗？耶稣每一次做事情绝对不会只为了我们要什么他给我们，而是从我们要什么，我们对他有呼求，对他有依靠，或者是对我们自己有无力、无奈、无助，而因着他的怜悯来帮助我们之后呢，不但我们得着我们的脱离困境，而且他要给我们是过于我们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的。所以对于这四个神迹呢，基本上主耶稣他有一个核心，就是要他们看到，首先看到我们的无能，我们的无助，但是我们有一线希望。而且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等要认识到耶稣你是谁。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信仰的一个两端，一个是看到自己，一个是看到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妇女，这个十二年血漏的妇女，她怎么样激发这种信心的，是怎么来的，然后她这个信心有没有成长，到底耶稣成就了什么事情，除了医治她的十二年的病以外，那成就了什么事情。
我来答一下，试着回答他的这个信心的那个起初是因为他听见耶稣的事。
嗯哼。
他听见了耶稣所行的很多很多神迹吧，他了解了、然后他就有一点信心、他就想说他去摸一下他的衣裳就被痊愈。但是我觉得从33节那里来看，就是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这个从恐惧战惊来看呢，她起初的信心可能不是那么坚定。就是然后她对自己的事情也不敢讲。她也不敢讲。但是我觉得她从她的成长呢，就是在于她真正的看到了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以后，然后他来伏在耶稣跟前，还要将实情全告诉了他。他将实情告诉了耶稣，也其实也意味着他告诉了众人。他起先可能是有羞耻感的，他不仅是绝望和痛苦。我能体会他这个就是那种这个体会一点，他这个身体的这个疾病不好，花了很多钱，还反倒更严重。其实他是挺绝望的，也真的没有盼望。就是，然后他这个他的生命可能就被这个身体的这个好坏就这样牵动着，就是身体好点可能好一些，那所以我就觉得他是很难的。然后但是他的在耶稣医治他以后，他还会敢把自己的事情在大家面前讲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信心是有成长的。
是的，是的，是的，呀，呀！刚才您提到这一节就是33节，提到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恐惧战惊。好，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就把它，刚才那个玉佳提的就是在分享说我们那个问题那我们把它放到这一节来为什么她恐惧战惊？大家思考一下。本来是一个绝望的心，可是听说耶稣行过很多，医治很多人，那身为一个人家被律法定为不洁净的人，他本来是不应该去摸的，甚至不能再靠近的，可能也很怕人家知道他有这个问题，但是他就这样子怎么钻进去摸到的我不知道。我们可以想象绝对不是公然就这样走进去然后就摸他，也不是这样，一定是在大家挤他，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他怎么钻进去摸到的然后他也一样知道他好了， 耶稣也知道有能力出去，他也知道他好了。这个时候呢，这里形容说他恐惧战惊，所以表示这个女人本来的信心就是只有姑且一试，摸一下。但是他摸对了人，就是他找了耶稣，他找到很多医生，现在找到耶稣啊。那他为什么恐惧战惊呢？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他一个是那个按照那个其他对观福音的说法，他是摸的是耶稣的衣裳穗子吧？
是的，
就是那个袋子。然后应该我不知道他是爬进去的还是还是怎么样。对，然后就是感觉他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本身这个身份这么多年来，12年来他一直是被人排斥的，甚至他哪儿都不能去啊，也不能进圣殿啊这种。然后那他根本就他想到可能耶稣是他唯一的希望吧。然后但是他也没有想到，只是因为他听说可能耶稣要亲自医治某个人，就是面对面的那样一对一的，但是他没想到，但是他又不好意思，所以他就摸一下试试了，对，觉得，但是没想到真的一下子就好了，所以他可能也战惊，可能也几方面吧，一个他觉得他不应该去偷偷的去摸一个就是大家认为是这个像弥赛亚这样的人。这样他就没有当面的去请求人家，然后他觉得他这个行为可能是不太合适，而且他又是被别人认为是可能是污秽的人吧，所以对他就在他偷偷的摸了不太好。然后第二个，他可能没想到耶稣居然连衣裳穗子都有这种能力，所以他就觉得很意外吧，也可能是这个这几两方面原因吧。所以而且大家可能他又怕这个周围的人会对他有就是你怎么这样啊，会批评他，会指责他呀、啊、对，所以他就很战战兢兢的，就是这样。因为看那个其他对观福音里有说他是战战兢兢的走出来跟耶稣回答，耶稣
是
对对对、
啊、那个时候哈他摸的那个穗子哈，那个穗子是代表神的话啊，那个时候旧约时候他们那个穗子呢，他这里好像当你在摸它的时候，你就要纪念神的话哈、啊。那在这里呢，刚才严立兄讲了哈、啊，就是他摸的是衣服的穗子，没有错啊。这个你可以从别的地方看到衣服的穗子，那是有他们犹太人的一个一些概念在里面的哈、啊。那是的，是的，他其实呢，他跨越了。本来的他们的条例说他不可以跟人靠近，他不可以摸人家，何况还摸了一个这个拉比的一个衣服的穗子，而且他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偷偷的哈，刚才讲到偷偷的，就好像暗中去做的哈。那他的期待也只有说我身体能好就好了，因为他太痛苦了。这个当中哈。其实这个妇女呢，她是有宗教的，有宗教的规矩，有宗教的概念。为什么她会怕？她会用偷偷的摸？因为宗教的条例上有说她是不洁净的，她是相信这个宗教里面的这些所有的内容。但是她跟这一位神这个我现在说，今天晚上我的开始我就说我们的信心是关系，是跟神的关系啊。然后耶稣基本上这四个神迹就是在表明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然后他也很理解他是人，他很理解，他也很怜悯。然后他更是靠近死的，他也拉他，血肉的他也摸他、哦、他也让他摸了，可以这样讲、哦、那甚至还跟他有对话、哦、所以我今天晚上要强调的是，我们信耶稣是跟他的关系。而这个妇女呢，她来靠近耶稣的时候，其实 他是本着他的宗教的一些理念。还有吗？还有没有谁要谈？你怎么样想都可以谈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那些字眼，比如说感受到哦，他的那个啊恐惧战惊是什么意思啊？他躲很久了，他躲人躲很久了呀，请讲。到说他也很惊讶啊，就说我以为我摸一下看看能不能好，然后就好像我听到这样啊。好，刚才有哪位要讲？
前面这个女人为什么来到这里会战惊呢？本来想医好了就不需要战惊啊，但是她之前呢，她说她费尽了她所有的，一点都不好啊，而且很久，那个病势反而更加重了。问题现在呢，跟那个耶稣治好了她，她会不会担心偿还不起那个代价？
哦，有可能哈，嗯哼。哇，那我要付什么代价哈？
哎呀，因为我以前都已经把所有的支出都花光了 ，OK？ 现在哇，他治好我，那我会不会付不起这个代价呢？
呀，这个角度也对，但他的意思是说我一定要付出才能够得着的啦，对不对？哦，那我现在等于好像是完全没有付代价，对，我了解的意思呀，因为这个角度也是有可能，是的，是的。啊，如果你要我，好，我如果把耶稣当作一个医生的话，那现在被明明招收，你医治了我，那我是不是要付？是的，有可能是的。嗯哼，
师母
呀，是，请讲。
我是觉得，因为他这么多年，他都处于这种这么难堪、难受、痛苦的状况，就造成了很大的自卑。
嗯哼，
就是很自卑，很自卑。突然间，他得到这么大的荣耀，治好了。
嗯哼，
那他就有一种，就像一个想象一个画面，是譬如说一个乞丐，都是靠着普通话怎么说，就是乞丐了。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很神，一个神，然后让他很丰盛，每一餐都会很丰，他就觉得有一种。就是很受宠很战惊，就是真的是这样吗？因为他的自卑、因为他的自卑太厉害了、因为那种情形这么多年、然后又被人家看低，突然间被抬到上面，哇，有这么多荣耀光照他是，我觉得是一种恐，这种心理出来，我觉得有，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都有可能，是的，有可能呀，很自卑哈。那就是说我躲着做这个事没关系，可能让我承认说是我哈，那就他已经过了好久12年的那种躲着的生活，那种不能掩饰的，就好把自己盖起来那种日子哈，可以想象哈。那现在呢，因为这里是耶稣要见做这事的女人，他主动的要见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可能的一个层面。是的，他已经很自卑了。那还耶稣还想见我，不但把我医治好了、那还要见我。一方面刚才可能有点要讲的他没有，我们听不到，他讲的就是说他也很惊讶、怎么这样。那对于那个可以这样一下子医治我的人，他一定有一个很敬畏的一个赞叹敬畏的心，或者是呢，他就像林弟兄讲的说，哇，那我这样被点名出来，我这样子出来就是告诉他们是我的话，那我要不要付什么代价呢？从过去的经验呢，他过去有宗教的这个概念，他有过去自己的这个病痛的一些经验，他所做的，他所行的，然后他也有他过去的那种躲着的那种自卑感，那一下子这样子发生的时候，是过于他所能想象。后面那一句话，耶稣要见他，这是耶稣主动要求的哈。第二个，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这里有三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我是那个十二年血漏的女人的话，当然我很庆幸一下子真的被医治了，我找的没有错。可是现在呢，要把我过去那个心态，包括 Sherry 讲的那个自卑的心态，那个躲着的啊，那个羞耻的心态啊，还有绝望痛苦的，整个一下子要我出来，好像公开说我就是那个人，面对所有这一群人，他的那个魂里面是很难堪、很难堪、很难当的。但是耶稣对他叫的第一个词说女儿，这个是耶稣对他的这个身份的啊一个医治，本来是根本跟人就不能有关系，是隔绝的女儿。然后还告诉他说你的信，他跟耶稣是一起工作的，因为你的信明明是耶稣医治的，那怎么说他的信呢？当然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其他的信心事实上不过是听说他可以做这个事情，然后可能姑且一试，然后能不能还不敢去靠近人，还要偷偷的去摸。但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信心耶稣用多大的一个，一方面是权柄，一方面是慈爱，一方面是医治来回应他。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啊，所看到我们的我们的呼求，所回应我们的过于我们知道该怎么为自己求。上次那个琼英有一个问题说，他都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求？神喜欢我们跟他求，因为不是只有要什么我得什么，而是就像他对那个女人说，女儿，我是很爱你的，我是很看你为宝贵的，然后你有让我很赞赏的地方，你是有信的，因为你的信救了我，救了你。然后接下来耶稣的祝福，你现在平安了，不是只有身体被恢复，而且呢灵跟魂都得到平安，在神里面的平安，你的灾病痊愈了哈。
其实对这个血漏妇人的那个他的那个信心哈，
嗯哼，
耶稣是对他有称许的，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是一个称许，一个肯定。
是的是的是的。
雅鲁还不太一样，和雅鲁的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虽然这个也很温柔，但它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教导，要他要信，告诉他你要信。而对这个血漏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我想从这句话看的话，其实看前边这个血漏妇人在听说了耶稣的事以后，他心里面讲那句话，其实表现出他的信心了，因为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想他可能不一定是试一试，因为这个源自于他对神的认识，就是自从上一次讲这个雅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有一个观念就更清晰了，就是我们信的是他是，就是他所是，神是谁，要我们信的神是谁，不是说我信我的愿望必达成，
是
我信我要的事情一定能成。所以在这件事情里边这个血漏的妇人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他这个执着点，上帝我想他称许的不是他对自己的愿望的执着，而是说他能讲这样的话，他知道他将自己的事交托的是谁，
这个对象是的很好，
就是那个全能的神。他如果认定他是全能的神，相信他的那些神迹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那他才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才会去行动。因为可能有也有一些人 听了并不信，不相信，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不相信他是全能的神，他不就是个木匠的儿子吗？
嗯哼，嗯哼，非常好，非常好，是的。
可能有一些人心里信了，但是他犹犹豫豫的，他也不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父母因着他的那种对神的认识，他是全能的神，我只摸他的衣裳，我一定会好。当然他偷偷摸是因为他的社会这个律法就是定义他不洁净哈，他只能就这样。
嗯哼。
然后后边呢，恐惧战惊那个33，就是当耶稣问了说谁摸我的衣裳以后，然后他恐惧战惊，然后再俯伏在耶稣跟前，我觉得也是显明了他的信。为什么呢？就是他在这点上，神又向他启示了自己，就是他是无所不知的神。
嗯，
他那种全能是洞察一切，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他只是心里想了，然后他偷偷的去做了，他觉得没有人知道啊。那我觉得如果对神的这个属性不认识的话，有的人可能，我在想哈，我带入想，可能会说，他说诶，谁摸了我，如果我是出于害怕，我也有可能就跑掉了，或者说反正我病好了，对吧，我管他还怎么样的，我已经好了。但是他认识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也不可能跑掉。然后他认识到神的这个属性以后，他就俯伏在地，全部俯伏在地。所以这是神向他揭示了他的第二点，那他的信心也更完全了哈，对神的信心。到最后神跟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我觉得神是对他启示自己的第三个那个属性吧，就是慈爱。神的那种快乐，他说女儿，像您刚才讲的这些信息哈，这个时候你的信救了你，我觉得这个神对他的这个称许哈，就是之所以能够去摸，心里说我必痊愈，和恐惧战惊以及俯伏，是因为他对神的认识是一个正确的认知，所以他才能做这些。就是我的
非常好，你的这几个点连接起来都很好哈。那想问你一下，你认为他已经认定耶稣是神吗？
我觉得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知道他是救主，就是他说我知道我只摸他的衣裳他就必痊愈，他可能对他是救主是基督这个的身份认识的不完全，但是他知道他是全能的，这一点他是有信心的。所以神也是慢慢一点一点来开启他。
嗯哼，
他觉得我只要摸他我就一定会好的，那种对神的能力的那种确信。
你分享的很好哈，你分享的非常那个点都很清楚，比如说他经历到神是全能的神，他经历到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经历到神是爱他的神哈。我现在有一个点，等于说呢，我们跟这个妇女从开始进入她的情境，如果我有一个很绝望的事情，然后我谁都找过了，最后我认定就只有找耶稣，而且这是我最后的一线希望了。好，然后我也有一种动作，我能做的就是偷偷的去摸他。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进入这种情境，然后不一定我们懂得耶稣是谁，在那个时候了哈，不一定我真的认知到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神，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在这种似懂非懂，或者是呢，在这个情境上面的一个表达，就好像本来没有想要讲的，他竟然都讲实情都讲出来了，好，然后本来是没有想，因为可以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我认为是这么大的一个恩典，这么大的一个医治啊，一个人俯伏在他面前跟他谢恩，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对他来讲太痛苦了。这个是再造的恩人哈，那他的这样的一个跟主的关系，今天我的一个重点是把它放在当我遇到这一位救主的时候，我是怎么样 在对他的认识还有跟他的关系怎么样在越来越丰富，怎么样在晋升，然后呢甚至呢到以后我并不代表说我这样我以后就没有难处了，我就不会有碰到沮丧的事情，但是呢我有了他，我就不会再有像上次我们谈到雅鲁哈，雅鲁我谈到说他的医治是什么，他的问题是什么，失去他的宝贝，他的女儿。那一个人要失去他的宝贝的时候，讲特别讲宝贝哈，就是你最宝贝的时候呢，他经历的痛苦绝望，他经历的这种里面的焦虑哈，他经历了里面的害怕惊惶。但是当我们有了主之后，我们的至宝就是主耶稣了。然后当我们有了至宝之后，其他的经历就不会像这样，好像他的女儿死了一次，他自己可能也死了一次。我刚才说我们要死，顺服到死。所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当我们在刚才立波讲的都非常非常非常好。我们从这一点可以去教导说，你看我们的神是医治的神，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但是我很希望我们进入这个女人的情境，想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慢慢的在靠近主，慢慢的在体会主，慢慢的我的情绪里面，我的这个灵里面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那么明白，但是我却因为我这样的一个绝望的事情，反而就让我跟主面对面，就跟他很亲近了。这是我今天要有一个强调。任何的情境，任何的绝望，任何的难处，其实都有神很美的心意。
嗯，
只要我们，虽然我们不明白，可是只要我们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放在我们所，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认识神，认识我们的救主，也认识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盯着主耶稣，然后把我们就像刚才立波讲的，他就有这么一点的信心，那一点其实怎么讲呢，本来那一点如果耶稣不叫他，耶稣不去让他公开他的事情的话，那个信心就是留在说我生病，耶稣医治过我。但是这个时候的他，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刚才提到说他的信心被称许，哇，这个是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不是只有我很敬仰我的主耶稣，我敬仰我的神，而是互动的，彼此互动的。我不晓得我这样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
他的耶稣医治了他，如果换了我的话，我说哎呀，你今天真 lucky 遇到我了 OK。对，但是耶稣啊，没有这样说，我医治你，你的信救了你，那这样呢，就缓解了那个夫人当初可能啊，就是有一种战争，他付不起那个代价 OK。但是从这里呢就可以，因为我们信，我们就白白的得到救恩，得到医治。
嗯哼，
所以呢，他刚才那种恐惧战争的那个心情呢，就舒缓了嘛，就没有了嘛，对不对？
嗯，
他说你平安安的回去了，真的凭着信，我们白白的得到了这个医治嘛，
坦然无惧了，现在坦然无惧。好，
这就是说他不需要再付那个，哎呀，我要付起的多大的代价来还这个债嘛，因为我。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 OK， 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了，这样吗？
嗯哼，是的。我现在请你们描述这个恐惧战惊哈，它的正确的原因我们都不知道，只有那个妇人知道哈。那我们去想说为什么恐惧战惊，都有可能就像林弟兄说，他过去要付多少钱，已经没钱了，才要求医，要付多少钱，现在没钱了哈， 那像那个 Sherry 讲的说，他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自卑感，啊，被医治的是很高兴，可是他觉得他是见不得人，那个自卑感在那里也有可能，啊，那这个恐惧战惊本身也是一个心境，也是一个他的一个整个生命的景况，但是耶稣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身体是一个，他的心里的平安，本来神把耶稣赐给我们就是给我们平安，然后更重要的让这个妇女知道说，我跟神，我跟我们，如果把他称作他跟神，他事实上对神是有概念的啦。好，他们有个概念，那时候有个概念，就是凡是会行神迹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人。好，倒不一定能够理解说他是神。好，这一点是我从我的理性上来了解的话，他们只会说，他们可能只能想到说这个是从神那里来的人。基本上没有办法认识耶稣的一个绊脚石就在这里了。你明明就是一个啊，玛利亚生的，约瑟的啊，养子，他养大的，啊，拿撒的那种小地方，你为什么那么自狂，说你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只知道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有那么多的啊，那个对于神的话语的一个传讲，那么奇妙有权柄的传讲，这个除非从神来的，那个谁那个。啊，约翰三章那个尼哥底母就是这样讲的，他说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妇女呢，这个十二年的血漏，这个妇女呢，她有神的概念，她有宗教的概念，但是在这个宗教里面呢，她有一个她没有办法投一无门啊，然后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她人生的问题。我是很希望当我们从这样子慢慢在谈，然后把它细嚼慢咽，把这个经历细嚼慢咽过之后，放到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这些经历上面去。其实我们的信心本来上次提到一个问题，等一下我再加进来哈，那个玉佳谈到的时候，我上次说不是我们的信心大小在让耶稣医治。好，不是说大的就可以让耶稣医治，小的就医治，不是这样。耶稣的医治是完全的医治。那我们的信心的大小扮演的什么角色呢？我想从刚才利波的分享，有一点很重要，他需要认定我要找的是谁。不管我相信他能够做到多少，好，但是我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心的底线，我要的。那我不敢公开，我也不敢公开说，哎呀，我是怎么样的人。但是呢，我要摸到他，而且我相信哈，他的相信我一定会痊愈啊。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心的一个苗在那里，不是因为我信心很大，不是我读经读很多，所以我就更认识神，不是这样子的啊，而是说。我有一个里面有个信心的苗在那里，有一个种子，生命的种子在那里，然后我整个就是针对，专心的针对这一位我所信的耶稣，我的主，我们生命的主，不管怎么样多难，有一个必经的路程，只要我认定神要我走的一定是最好的，他容许的一定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这样子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刚才我讲的顺服到死，对于神的心意我愿意经历过，然后我绝对是可以得胜的，我绝对是可以得着神的啊这种应许的，这是我要表达的。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不也都常常有这样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吗？
师母，
嗯哼，
那个，说到就是信心从很小，其实我就是很能见证，因为我不是像 你们生在基督化的家庭当中、
嗯、
因为我就是经历这种绝望然后来认识神，所以我特别有感触、
嗯
因为当时其实就是说别人向我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因着绝望，好像啊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是哪怕是心里的安慰、嗯、可能就是说啊那我们就去试一试吧，因为好像就是真的人已经没有办法了，然后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的时候，
嗯，
但是这个我是认为是神的恩典、嗯、然后就是当我信之后包括我丈夫他没有得医治，但是神却让我就是认定他，我就是那样的一个单纯的那种信他、嗯、所以以致就是说啊在我回看这一路的走来是神的恩典，因为不是我好像有多有信心，不是我怎么样都有那样的一个坚持，而是神真的是他怀揣宝宝我，使我就是能够走那种低谷，然后依然可以有坚信，因为我原先就是说都是被呵护，像妈妈还有丈夫他们都会帮我分担，就是我其实包括就是做饭啊都是不会的，就是不去做的，因为有他们，所以就是从里到外的一个更新，
是
它不仅仅是就是说只是医治，就是它是全新的一个全人的一个医治，
嗯哼，
所以当我有这样的信心，让我现在去看事情看一切的时候，我就不再是以那种世人的角度，而是知道既然神都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已经死过一次的人。那我就是真的是需要专心跟从主，所以在遇到环境的时候我就不再虽然会软弱但是不至于就是说沉沦，不至于就是陷在那里出不来，因为神爱我，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坚信、
嗯
嗯、包括说到血漏的妇女呢，其实因为我也是这样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一直都是在这种软弱、嗯、然后呢其实我也想到，我想神你赐给我两个孩子都是精力非常旺的，然后呢我这么软弱的身体怎么能够去做呢，其实我也向神去问的时候，但是神就让我感受到这就是给我的功课，让我学习和操练，所以我就不再注重于我说神如果你想要医治其实就是可以，但是你可能是认为这样是对我更好，那我就去、嗯、去与他并行。
Amen Amen Amen有时候哈，你们有时候反而我们不要先有知识，不要先有背景，我们更能够靠近神。有时候哈，就是不管怎么样，神容许的都是有益处的啦。每一个人的情境不一样，哈。刚才你们提到，他是为了是否能够让他的先生得医治。认识靠近神的，认识神的，但是呢在他的先生没有得医治之后，他反而得着了至宝。好、啊、这个也就是我刚才在提到的这个雅鲁，管堂的这个雅鲁，他好像失去了他的宝贝女儿，可是耶稣要他得到至宝，因为所有耶稣以外神以外我们认为宝贝的都不是真的宝贝，也都会过去，也会让我们绝望，也会让我们有痛苦，但是我们如果认定耶稣，只认定耶稣，这个真的是我们的整个人生的最大的福分，福音的起头。非常好，谢谢你，你们非常好呀。我其实我没有想要讲什么，但是我希望我们把这个学习落实到我每一个人很实际的情境里面去，然后也能够成全到跟这些人完全的被医治，完全的认定他们所遇到的耶稣。
是的，我就是非常感恩神，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就是把我从很远就一下子就拉近，就是不是在那个好像徘徊，就很多可能有些姊妹他们分享，他说好像他们也是在基督化的家庭中成长，但是好像就一直没有那个我说是神特别的恩典，但是你要说让我们去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不愿意，但是呢神他有他每个人的不同的带领。
是的是的，个人有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神要成就的事情，但是我们有同样一个结果，就是信他为父，认他为主，顺服圣灵。今天我们的福气在哪里知道吗？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只要我们学到顺服到死，自己就死了，自己的意见就没有了啊。那我们就成为一个顺命的一个儿女，而不要在这种到死都不顺服的境况里面，我们就会很痛苦，我们就会很痛苦。哪些人呢？就是那一些不管他做什么善事，不管他做行什么神迹，还是要控告他，还是要置他于死地的，那个就是到死都不顺服，就是这样。他们就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很固定的一个宗教的一个骄傲，一个自负，因为他们不愿意接纳接受说圣经讲这个摩赛亚就是这一个拿撒勒人约瑟跟玛利亚的儿子，然后他总是跟我们作对，我们在守的律法，他总是好像在，其实耶稣也没有要挑他们的毛病，而是他们要跟耶稣作对啊，所以就因为这样子而错过了跟耶稣面对面，就像这个啊鬼附的这个人一样，就像这个十二年血漏的一样，就像这个管会堂的这个雅鲁的这样的经历一样，没有这样的福气，就是那一群有耳听不进去，好像眼睛被蒙蔽了啊，就是这样，就是有这么几群人。然后我的意思是说，就像吕梅刚才的见证一样，其实我们都身历其境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历程。很重要的就是认定他，专心的，而且以他为至宝，没有别的。然后我们的人生能够被神来成全荣耀他。耶稣到世上就是要为了荣耀父神。那当我们荣耀父神的时候，我们也得了那一份他儿子的荣耀。还有没有谁要表达？
师母啊，刚才是想说那个恐惧战惊，我倒是想到就是战惊的一点，除了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帮我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不是他是偷偷的摸，他并没有得到耶稣的许可。如果我们要偷偷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心里边总是底气不足，又被人家发现了，好像偷了人家东西似的，就会战惊。
嗯哼，是的，